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分享是关于复活的信息哦。刚好也是约翰福音的第20讲。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约翰福音第5章，也就是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那在上一次证道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有两个从死里复活，一个是25节这边讲到的时候将到现在，现在就是了。那意思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一旦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也就是听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就从原本有罪的人与神隔绝的那样的一个死的关系当中复活了。那若是按着24节，则是讲已经出死和入生了。那所以我们当天讲到说耶稣是拥有赐人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之后的经文呢，就讲到了耶稣他还有审判人的权柄哦，在第28节，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次的复活。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面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这是第二个复活，讲到人死了以后，将来有一天还有另一个复活，指的是身体，就是看到这个经文在坟墓里面就真的是肉体的身体已经死掉了，从那样的死里面我们还要复活。那关于复活的观念呢，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真理。今天我就特别针对这个主题来分享，希望借着经文的整理呢，我们可以对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还有信主的时候那一次的从死里复活，就是人信了耶稣信主的那一时候就已经死里复活的，还有第三点，就是人死了以后还有死里复活。我们这三种死里复活，我们都来借着经文来帮助我们整理。关于这个29节刚刚讲到信的行善的复活得生，然后还有作恶的复活定罪，那是不是讲到不信的人信的人都要一起复活？那上次有提到是的，这个所有人都要复活，那是讲到要面临最后审判的。那对于那一次的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也包括不信的人也都会复活，那一次的复活我们比较陌生，比较不常会提到。那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透过神的话语能够更认识这三样的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用传讲你的话语及用聆听你话语的方式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欢庆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你以复活的大能向世人来证明宣告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愿神祝福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仔细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亲口所说的，并且主耶稣亲自用身体来示范的复活，帮助我们更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何为复活。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明白这样的真理之后，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在世的生活都能够有帮助，与主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提到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整个信仰的核心，若没有基督复活就不会有基督信仰。那无论是我们在向人传福音好比说在慕道班啦，或者是有人已经预备要受浸，我们在做这个信仰基要真理的信仰问答里面，都会特别为对于这个基督复活这一项我们需要来确认。我们希望所有信主的人都清楚明白基督的复活还有复活的基督，这两个都是不可忽略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耶稣他的死里复活，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预告自己将会受死并且复活，跟他的门徒说过，在福音书里面我这边也为大家整理出来至少3次非常明确的讲到，把这样的信息告诉过他的门徒。那第一次这样宣告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在门徒认出彼得认出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之后，然后到耶稣后来有在这个登山显容登山变相之前，中间这段时间他就曾经跟门徒讲过，说到我这边念路加福音的这个经文，他说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然后还第三日复活，很清楚的讲出来。那透过 马太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还知道，大家记得彼得听完之后，主啊万万不可，这件事不可以发生，那因此他还被耶稣给责备哦。那在路加福音的话呢，九章二十三节，我继续念这些的经文哦。Master Live 刚开训哦，这个经文应该是非常熟悉。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吼。在路加福音这边，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把人对生命的观念要做一个重新的诠释喽。耶稣要的生命是跟有没有舍己、舍掉那个自己的生命有关的。耶稣强调的生命是有没有跟他有关联，有没有跟耶稣基督有关联的。人啊，若是赚得了全世界，去追求人想要的那种生命，和耶稣无关的生命，那么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这是我们需要因着耶稣把整个人生观、整个价值观都翻转的一个改变。我们要追随世界，还是我们要追随耶稣？另外，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也听见他把将来的人做一个分别。二十六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呢，人呢，怎么对待耶稣，将来呢，他也怎么样对待我们。这边讲到都是耶稣第一次预告自己会死里复活记载的话，那第二次耶稣预告他要从死里复活呢，同样在路加福音是第九节后面的经文，在他治好一个被巫鬼附的孩子之后，众人都诧异他的大能。耶稣把他一切的事情来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其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当第二次预告自己的耶稣自己受死的时候，福音书里面还记载，门徒在那个时候竟然争论谁为大，在吵地上的是属于肉体是到底谁要做门徒当中为大为首的那个。可见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并没有进入他们的心中。那到了第三次，也是最详尽的一次，耶稣是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讲完之后非常清楚，也最详细的这一段讲完之后呢，这些是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不晓得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这已经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几天了，没有多久他就要骑着驴驹子进城了。我们看到就连已经相处了三年多的时间的他们跟随耶稣很久的这些门徒，他们听了耶稣不少的教导，但是对于耶稣要从受死要复活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那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要从死里复活，本来就有他难以接受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曾经像耶稣当时跟门徒这样预告说，哎，我告诉你哪时候我要死，然后哪时候我还会复活，特别是复活应该是没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宣告。那即便是我们现在科技文明已经对于生命科学有更多的研究探讨了，对于人死后复活大家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完全接受，耶稣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嘛？那但是圣经在这方面确实也提供不少的线索，包括了人证物证，让我们来知道他不但自己说过预告过，那他也确实最终确实真真实实的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也三日后复活。福音书整个最四卷福音书都一样，最后的几章后半甚至有的是后半卷书都是在描述关于耶稣受死复活这段时间的事情。那按照比例来说，相较于他前面三年的那些事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关于耶稣复活的相关物证，包括了空的坟墓了，里面门徒妇女去看已经看不见耶稣的身体了，看得到的是什么，这个 细麻布空的这个裹头巾是完完整整的卷放在原来的地方。另外呢，当时也包括天使向妇女们所说的话，他说的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的？就是他曾经做过的预告，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日复活。他们这时候才想起耶稣的话，于是赶快跑去告诉十一个门徒。那些门徒我们知道他们原本也是没有办法相信，一直到耶稣向他们一个一个显现。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耶稣亲自来到他们当中，而且跟他们说话，说愿你们平安。哇，那时候门徒一听到，原本以为是魂，没有办法接受，非常害怕。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那耶稣是真真实实的复活，而且出现在他们当中，不是只有虚幻的灵魂的那样的一个存在，甚至耶稣后来还跟他们要烤鱼来吃。那这个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到了耶稣升天之后还有好几年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这样记载到，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那保罗在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哥林多前书是讲到这个保罗讲到复活啊，最丰富最篇幅最多的这一章。所以我们知道，在就连在保罗写信传给各教会的时候，那个年代啊，都还有很多的人证，他们都是亲眼看过复活以后的耶稣了。根据他这边所说的，那透过这些经文的整理呢，我们要确信的就是耶稣他真的是神的独生爱子，曾经奉了父神的差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然后以人的样式生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真真实实的真神，真真实实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同时他也真真实实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死后三天他又是真真实实的如同他自己在世的时候预告的，他真真实实的复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信仰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是真神，是活的神，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别神，别的信仰，坊间信仰，民间信仰，别的宗教所在拜的，所在求的，都是死的，都是假的。你去神龛里面看，去庙里面看，那些雕刻出来的偶像再怎么细致，全部都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那些个假神本身，他们对死亡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庙宇里面所在敬拜，甚至有的是什么黑，整个黑黑的一个有时候新闻报道整个黑黑的，这个被称为佛身哈，那能够证明的是什么？证明就是他这就是人嘛，他是死的嘛，就死在那边，这么亲眼的，你还要拜死的神吗？佛吗？所有民间信仰所在拜的都是躺在坟墓里面再也没有复活的人。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啊，绝大多数人都是怕死的，生来就是怕死，对于死亡总是想要避免了啊，我们不要提了，要逃避的。我们都很想好好活着，那也这也就是为什么坊间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在帮助人能够趋吉避凶，能够消灾解难，永保安康。那最终极的原因其实也就是希望避免死亡，就是怕死。但是耶稣他是怎么面对死亡的？他复活了，耶稣用复活面对死亡，用复活战胜死亡。他与所有宗教的教主，所有信众所膜拜的假神都不一样，只有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独一的真神。罗马书还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认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只要我们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他是活的神，不是死的神。那只有这样永远活着的神才配得我们今天早上复活节崇拜诗班带我们唱好多好多很好的诗歌。我们因为只有活的神才配得，配得我们一起聚集向他歌唱赞美。那些死在坟墓里面死透了不会没有复活的根本不配，还有人在那边继续膜拜，还有人把他们当神供奉着。那面对这样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世人要如何来回应呢？有一种是将他视为可耻的，排斥在自己生命之外的，也就是选择不愿意去相信，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那这样的人无法得救，最终也只能得着神的咒诅，被神当作是可耻的。刚刚路加福音九章读到的经文。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选择相信，而且接受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接着第二点，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相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他们都可以从死里复活，而且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从死里复活了。那对于这样的观念，可能其他的人会觉得很好奇，哎，我明明都活着好好的，为什么说我死了然后又要复活呢？明明是活着的啊，我还有呼吸还有气息，硬要把我说成死人呢？那我们必须从回到圣经，从圣经的视角来帮助我们仔细思考，重新或者是重新看待生命，生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或者什么是生命跟死亡。讲到生命，那实在是非常奇妙，充满了奥秘的一个主题。我本身也从事生命科学相关的科研好几十几年，快二十年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说生命充满了奥秘？那当人类存在的时候，同样我们都已经有生命了，而且人类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生命究竟是什么？生命的是从何而来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那就生命科学家对于解剖学我们来看，从比较大的方向，当我们人类研究，科学家研究说啊，人类是有不同的脏器组织组成的啊，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心脏是负责循环的，体内血液循环的，还有消化系统啊，有肠胃道啦。这肾脏是这个泌尿系统等等，我们知道各个脏器的用处，也方便知道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脏器失能的时候的一些医疗处置。那人类又在进步，从组织脏器更越来越微小了，从细胞分子啦，再来是什么基因啦、蛋白质啦、里面的氨基酸等等，不断的还可以继续再研究下去。那每一次都是新的探索，好像发现新的世界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肯定还会有更多更深奥的课题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因为生命的本身实在就是太奇妙，充满太多奥秘了。但是难道科学家不断的继续钻研下去就真的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讲到找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吗？每一次的研究成果都是宣称哇，重磅消息，最重大，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破解了什么的密码了。但是呢，过了几年，要不就是被推翻了，要么就是哇，又另外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研究领域了。人类就是在这样子的探讨所谓生命的奥秘。那么这么奇妙，这么充满奥秘的生命究竟从何而来呢？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是人类是进化而来的。假如要最早追溯的话，那要叫随机忽然有高温高压，忽然从无机到有机，从阿米巴原虫单细胞生物开始几十亿年的进化演化，终于看到有一个比较像人的了，是猿猴。右边这个图相信大家都在课本上看过啊，原来人啊，你跟我啊，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们可以接受吗？论智商我们远比猿猴聪明，论长相还真的有点类似啊。那我们真的就是有猿猴的形象跟样式吗？我们愿意这样相信，愿意这样接受吗？在没有接触圣经以前，我们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的， 我们看的参考书学习的学校教的就是这样的。那在没有认识人的当中，很多人也就是这样看待生命，看待人类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命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圣经说，我们是被神给创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我们能够拥有与神一切的属性，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一个人类的出现是在圣经第二章，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呼出来的气 The breath of life， 带着生命的气息吹到那个一把泥土里面，然后这把泥土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时候，那个人是真正的人，是神真正要创造最原始的那个活的人。而且那个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是神真正要看到 人生命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生命的起源必须源自于生命的源头，必须源自于那个能够自有拥有的主。这是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个活人，第一个生命。同样，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死亡呢，也是出自于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吩咐这个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看到死了，那这个是神对他亲手所造出来的人亲口所说的话。神用呼出来的气创造人，又用说出来的话来吩咐人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告诉这个人说，你没事啊，不要去找死。就我们看到圣经第一次讲到死，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否则你必定死。这是对死的定义。假如人不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么带来的就是死。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吃了一个神吩咐不能吃的果子，但是背后其实是告诉我们，一旦人不按照神的吩咐、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就形同死了。一旦人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那么就等同于死了。神口中的气来定义生，神口中的话来定义死。人的生死原来跟神口里所出的有关。那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后来都没有去听从神的吩咐，而去听信了蛇魔鬼撒旦的谎言，把神吩咐他们不能吃的给吃了，于是把罪就带入到了世上。那我们也知道，就在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当下，亚当夏娃并没有当场暴毙立刻死去，他们依然活着。亚当还活了930岁。那我们就问，当时这个必定死的死到底是怎么表现的呢？创世纪第三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面。他还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可是他躲藏了，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继续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们发现那个时候的死啊，是人开始想要去远离躲避神，而且会害怕神的声音，会想要躲藏起来。而且人对神的认识已经被扭曲了，有了偏差，以为自己可以藏，好厉害啊，可以藏得了，藏得了神的眼目，神的鉴察。那这都再再让我们看到死的样貌，就是人跟创造他的神失去了原有的关系。这我们都知道了，罪就是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把自己与神为敌，跑去与撒旦为友。罪的工价乃是死，而罪使人与神隔绝，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像被创造时那样的关系。那因着罪的关系，我们原本都是死的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出来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跟心意。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死，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我们就如同死了的人一样。但是好消息是，今天我们读到经文，约翰福音提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也就是讲到这个罪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这个时候，在世间上面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来自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声音。凡是听见并且相信他的福音的人，就可以从死里复活。就是告诉我们，原本在罪里面的人，当我们选择不再躲藏，不再逃避神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关于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声音，还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样的观念。以弗所书的经文，你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是神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五节讲到，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哥罗西书也提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的，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有没有死里复活了？罗马书六章四节讲到，说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凡是信主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从这边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原本人的生命是因为罪的缘故，是我们与神隔绝，而在神眼中被看为是死的。但是因着耶稣，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死里复活，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向人传扬耶稣，传讲那个复活的主。那我们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保罗讲述复活最丰富的也最重要的一章。那当时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有单单想要去跟他们辩驳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而已。那这一类的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可能更重要，更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很熟悉的 The Case of Christ， 这个 Lee Strobel 出版小说啦，以记者的身份去考察很多详细的资料，就希望用逻辑去推敲，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能够相信耶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在保罗那个年代，其实刚刚提到耶稣曾经显现给五百多人看，还有的已经睡了，但是活着的也至少还有一半。那假如当时有人没有办法相信的话，其实还有人证是活着的，可以直接去找他们问。那保罗当时会强调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盼望他们知道因着耶稣的复活，死人也必要复活。那个就是等一下我们第三点会提到的。在经文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保罗强调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于是在解释完后面的经文，还讲到这个复活的次序啦，复活以后会有荣耀的身体啦。那到了这一章的尾声，保罗是宣告凡是属基督的人必然得胜，无论是罪或者是任何律法规条带给人的拘禁啦、捆绑啦，甚至是死，都可以靠着复活的主来得胜。到了最后，我们看看保罗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跟哥林多的人小以大义之后，保罗说了什么。在58节，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又再一次讲到不是徒然的，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得胜，其实是带着非常具体的呼召的。保罗告诉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而且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就如同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的经文一样，我们活着的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替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告诉我们，当保罗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来不是只想要跟人家辩论耶稣有没有复活，也不是只希望人停留着我们把这个教义耶稣是复活了记在脑子里面，知道怎么样回答而已。保罗是要我们的生命好好的来跟随这样的一位救主，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 多做主工，而且要我们有与主同活的生命。真正的与主同活是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的生命，真正要与复活的主同活的人不会只停留在一处动也不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真真实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绝对绝对不会是突然的，我们所传的也绝对绝对不会是突然的。纵然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高山有低谷，会感到艰辛，会感到困难，但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力也是那个复活的主所给予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切的劳苦同样的也绝对绝对不会是突然的，都是能够积蓄到永远的。这是我们应当在复活的主面前所表明的心志，为了那位带我们进入永生，让我们看见生命永和价值的主，那我们愿意和他一同劳苦，并且愿意同做主工。今天要讲的第三点是讲到死了以后的，死之后会从死里复活。那这边讲到的死，也就是一般人认知当中肉体的死亡。在刚刚读到今天的经文，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讲的就是这个肉体的死，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刚刚讲到是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死里复活，那这边讲到的是将来在永恒当中的有一天，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复活，那个时候是已经最终的审判了，我们会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当中与神在一起。我们要记得耶稣的话，虽然这个复活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去为主来怎么样的见证，我们人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人想要做这样的这个实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的话，有一天我们身体都要复活。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凡在基督里面都要复活。那这次的复活同样也可以从圣经很多的经文当中来看到，同样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讲到复活的次序。出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要复活，然后再来还有一批人，末期要到还有人一批人复活。这边讲到复活的次序，在同样一章的五十二节，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因为主必自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也同样提到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那腓立比书也讲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算你我都已经安，就是被埋葬在坟墓里头了，但是我们的身体都要一起复活，进入永恒的荣耀里面，永永远远与神同在。那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刚刚有好几首诗歌也都是讲到这个永永远远，永永远远。那我们唱诗歌说我们可以敬拜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真的会发生的。我们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放在诗歌里面的歌词而已。每次我想到每次聚会结束，我们牧师要祝福的时候，最后一句愿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到永永远远，对不对？那个永永远，我们每个礼拜听到，不要把它只当作成一个这个routine 的一个口号而已，并不是啊。这个是有神的应许，而且是神必要成就的事情，是真的可以直到永永远远的。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家在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那个永永远远，我们就要一起念，一起念，帮助大家加深这个印象，这是神的应许，这一定会成就的。那讲到这个复活，是所有的人，凡是死了的，最终都要复活吗？还是只有信了的人才会复活呢？我们记得在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讲到，行善的复活得生，那么作恶的呢不信的人呢，他们最后也要复活，但是他们复活是怎么样？复活定罪， 这边很清楚讲到，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复活。关于这一点，上次正道的时候提到两处的经文，但以理书的十二章讲到天使长说到的，当时啊，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那就复活了。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刚刚一开始讲到，凡是不认耶稣的、抵挡耶稣的，将来耶稣同样来对待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使徒行传》，保罗面对巡抚为他自己所传的道、所见证的那个复活的耶稣来辩护的时候，他也曾经讲到，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都是知道人死后会复活的。那这些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观念，无论是刚刚像是但以理书，或者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提到过。那如果其实我们光是观察人类、人类学家也好了，人类的、这些、社会学家也好，其实人真的是很奇妙，是会思考永恒的、会对永恒有这样的一个，会有永恒的这个观念、任何的国家语言都会有这个，像 forever 啦、永恒啦、 eternal 等等。那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按着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被造的，同时神造人的时候还把永生，其实这个永生应该就是只有永远有或者永恒，没有那个生命，把永远安放在人的心里面。神不但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还把永远放在人里面。这也难怪不单单是基督信仰，其他的信仰也都会有这样的观念，不分种族国家。我们也听过有人讲的是啊，这个轮回呀、转世投胎啦、你下辈子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观念。都是因为人，当人面对那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死亡的时候，以及在思考 那人死了以后将来如何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观念，透过人的悟出来也好，或者是想出来也好，这种人类的这个哲理。那轮回、投胎、转世是其他信仰面对永恒的时候所思考带来的方向。那至于基督信仰面对永恒的观念是什么呢？那其实也就是人死后会要复活的。人假如没有复活，假如不会复活的话，其实就不需要有什么永恒的观念了，因为他只要顾好今生这就足够了，是不要去考虑永远的。所以我再问大家，是不是所有的人死了以后都要复活，还是只有信主的人才能复活？是所有的人哦，行善的、作恶的、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复活，通通要复活，都要面对这个永恒的。那同样关于死人复活，圣经也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相关的记载。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的时候，读到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就曾经使那个撒勒法的妇人他儿子从死里复活。那在他的徒弟伊丽莎接他的棒子，他让有两次提到他让死人复活，一次是在书念的妇人，另外一个是连别人的死人碰到了，伊丽莎已经死了，但是碰到了伊丽莎的骸骨，那竟然这样的死人也就复活了。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再来我们当然就看到耶稣，新约耶稣讲到至少三次从死人复活，从死人从死里复活。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可以行一切的神迹啊，你光是从他可以平静风海，可以让大麻风得医治，让瞎眼的看见，瘸的行走，甚至让这个食水变酒等等，这些其实就已经足够让愿意相信的人相信的，他是拥有与众不同的权柄的。但是即便这些神迹以外，还特别讲到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三次提到他曾经让人从死里复活，可见人死后最终会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除了耶稣以外，耶稣的门徒彼得让多加大比大复活， 保罗也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从三楼掉下来死了，但是他也记载到他是这个年轻人复活。那这些都是非常叙述性的记载，但是圣经也一个一个把他们记录下来。那另外还有这个讲到一群人的复活，刚刚讲到都是个人个案，圣经讲到一群人的复活，在旧约的话就是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神要他去跟枯干的骸骨说话，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哦，又讲到本来是枯干的骸骨，还记得创世纪神的气使人活吗？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边讲到神的气息进入，让这些枯干的骸骨都长筋长肉，然后就复活了。这些人，以西结跟一群骨头啊，讲完话之后，他们最后因着神的气息、神的灵，全部都复活，而且还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哦。这是旧约讲到一整群人的复活，在新约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就是当耶稣死了，幔子被裂为两半，地大震动的时候，那时候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也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而且向多人显现。那这些都是圣经记载到关于死人复活的经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同时，圣经也把将来还有整群整群的人要从死里复活，也记录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当中讲到两次的群体复活。第一次第一批是讲到在千禧年以前，启示录20章讲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信主的人，并且为神之道甚至是殉道被斩者的灵魂，还有那些从来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他们额上有受过印记的人，这些人凡是有耶稣的圣灵印记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复活，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代表了历世历代为主忠心、为主摆上、委身于主的人，他们会先在这批人复活当中复活。同时，同样是20章，启示录20章讲到第二批的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白色大宝座前的这个审判。那个时候，经文说到，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讲到生命，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的记载，有很多案卷都展开了，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面，就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那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那这次讲到就是最终普世性的人，连海里面的死人都要交出来，那进行的是最终的审判。那这个是在千禧年之后，新天新地来临之前，所有的死的人全部都要复活，也就是那些不信主、那些不义的人，最后都要复活，并且受审、定罪，而且他们的结局。是要跟死亡和阴间一样，永远的被扔在火湖里面。他们也有永恒，只是他们的永恒是永远的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是最后一批复活的人，是在众圣徒以后的，是凡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里面的人，他们结局。那这是借着圣经，我们看到从过去历史当中曾经有死人复活的记载，那么我们因此也要相信将来所有的人，包括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复活。至于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复活受审而被扔在火湖里，就是他们的结局。这让我们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设的比喻，他说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到了最后，他讲到这些人要往永刑里面去，就刚刚讲到的火湖。而那些义的人呢， 要往永生里头去。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若是能够信耶稣，那么我们在那一次的复活将是永远的与神同在。因此我们真的不用太过于为这今生的劳苦愁烦去有太多的牵挂，因为将来的复活是无比的荣耀的，那样的喜乐是何等的浩大的，是因为我们可以与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而若是没有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的，那么将来死里复活之后的结局就是永远在火湖，在黑暗当中，往永行永死里面去。那个是出于神最严厉的审判，但是也是最公义的审判，也是最终的审判。那对于已经信主的我们而言呢，我们更应该提醒自己抓紧时间来广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所爱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乐于看见我们所爱的人被丢在那样子的沉沦黑暗当中，受到永远的刑罚。但同时我们也要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神也爱世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都来归向他。那若是我们愿意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真的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抓紧时机，把耶稣的福音向更多人分享，让他们有机会在今生就得到那个永恒的福分，得着那个神给我们应许最美好的结局，让我们可以因着知道我们死后的结局而更加在今日放胆的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并且至死忠心。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我们要知道耶稣已经真正实实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神，是活神，或是活神。那我们也要相信，当我们信主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证明神是完全慈爱的神，他对人有蛮有慈爱，连罪人他都要为他们舍命。那最终死后也会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知道的是神他有完全的公义。等到那一次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借口，再也没有理由，再也没有机会，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今天，在今生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生命交在主手中。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刚刚知道罪就带来的死与神隔绝，但是神差派他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一切的问题，翻转了人类的结局。凡是你愿意相信，而且愿意宣告祷告接受这样的一位救主来到你生命当中，那么你可以不要再继续逃避，不要再躲避神对你的爱，或者逃避耶稣对你的呼召。他真的爱我们，他真的为我们受死，真的为我们复活。那凡是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就会有敬礼，会看到不少弟兄姐妹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跟我们一同分享他与主同活的这样的故事。那接着我们继续开始与众圣徒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日敬拜神，平时熟读神的话语，并且和弟兄姐妹过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间，因为让我们能够因着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也进而相信凡是信主的人同时也已经拥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帮助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更要一起来盼望的是，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一切必会朽坏的身体都要与你一样一同荣耀的复活，与主相见，永远的与主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